就运到摩利亚山，他们要建造圣殿。他们看了很多的石头，就觉得有一块石头是多余的，所以呢，匠人这些建筑师们就说，不要在这摆占地，我们就干脆把它扔了嘛。那么扔了怎么办？他们都刚好那个石头都刚好在摩利亚山上嘛，所以一个办法，扔的办法就是干脆把它推到山谷里面去。所以就把那个石头就往外推，结果这个山谷从上面滚滚滚滚，就后来就埋到那个希伦西谷去。然后他们继续在那里盖圣殿，盖到最后，他们发现就差一块石头，那个石头怎么样就不对，怎么样就不对。忽然间，那些匠人想起来，我们前一不久我们不是把一块石头丢弃了吗？所以呢，他们又派人下去，就把那个石头从希伦西谷慢慢就搬升，一直升到摩利亚山，最后圣殿才盖成功的。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匠人指着犹太人说，指着那些说钉他十字架人说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他们把它推到山谷里面去，推到死亡的幽谷里面去，所以我们的主在地里面三天三夜，但是感谢主，虽然这块石头是匠人所弃的，却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第三天，也许他叫天使，就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推，一直推到摩利亚山，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投成为投块的方角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感谢主，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知道成为投块的方角石，我们要渐渐的建造成为主的圣殿，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当他升天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一件事啊，他升天的时候，他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，他是在伯大尼对面升天；如果读使徒行传，他在橄榄山升天。其实两个都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真的去过橄榄山，你就知道，假定这是橄榄山，这是摩利亚山，所以这个橄榄山有两个山坡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这个山坡，你就面对耶路撒冷，你可以看见整个耶路撒冷的全景。但是呢，伯大尼在哪里？伯大尼在耶路撒冷的后山，要翻过山就到了伯大尼，其实离开山顶不远的，我们到过那里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主耶稣呢，他是从橄榄山升天，他也是在伯大尼对面升天的，现在你就很清楚了。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的脸是向着伯大尼，他的背是朝向整个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脸是向着门徒的呢？因为主耶稣临走是为他们祝福，那个祝福呢，是个祭司式的祝福。那么你为人祝福，你的脸当然要朝着他们，像很多人认罪认错对不起从来不看对方的。但是不是，如果今天你真的要这个祝福的话，当然脸是朝着他们的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的主当他升天的时候，他脸是朝着教会的，就是这个伯大尼，他的背呢是向着整个犹太教，向着整个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因为我们主被弃绝，因着我们主被逼迫为钉十字架，最后呢，他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以西结所看见那个故事又重演了一次，我这一回是重演在神的荣耀的本身，只有主耶稣才是神的荣耀。他们弃绝了神的荣耀，弃绝了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 我们的主耶稣必须从橄榄上升天，因为重演当时神当时神的荣耀怎么离开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升天了，那个圣殿和所有的建筑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就像主耶稣所预言的，将来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主后七十年罗马兵丁进来这个焚烧圣殿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做错了一件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圣殿的金子跟银子都融到石头缝里面去，所以将军们就下一个命令，敲开所有石头跟石头中间的东西，把金银拿出来。所以没有一块石头是没有翻过来的，就应验了主耶稣的话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圣殿跟圣城拒绝了神的儿子，他在十二岁还说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到了最后回到上了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。明白吗弟兄姊妹？十二岁是我的家，现在变成你们的家，因为他们就逼迫了神的荣耀，最后说对他十字架，对他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就撤退了。主耶稣升到天上，对我们来讲，你知道主的圣殿是很重要，但是为犹太人来讲，不要忘记再一次的重演以西结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神真的是荣，主耶稣真的是荣耀的化身，很清楚他就是神的殿。所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，但是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，弃绝他，不相信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就在橄榄上升天，就是证明给我们看他就是神的荣耀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这个荣耀要回来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果然是踩在橄榄上，果然从东门进来。所以你知道吗，现在面对着东，面对着橄榄山的一个门叫金门，那个金门现在是关的。那么根据这个诗篇二十四篇呢，众臣们呐、啊，头都要抬起来，永久的门户，特别指着关起来的门户，那边要开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降在橄榄山，然后经过橄榄山谷，经过西伦溪谷，就在那就登，就进到耶路撒冷。所以，果然，神的荣耀回来了。神荣耀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要建造他的圣殿，那么就做。物质来说，在千禧年有的确一个圣殿是比现在圣殿更大的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为了让教导那些物质的百姓。因为你不要千禧年呢，这些人不像基督徒是从死里复活的，是穿上灵体的，所以他们仍旧生儿养女，所以他们的领会不行，不是我们的领会，他们没有启示的。所以叫他们明白基督彻不的丰富是一件太难的事，所以只能用一个物质的圣殿，比过去更大的，就形容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呐、啊，我们的主是比圣殿更大的。所以这里面的尺寸，这里面的种种很清楚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读到最后的圣殿，不要忘记那个圣殿在两千年前已经来了，神的荣耀已经来了，就像我们主所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着被弃绝的缘故，所以你看你在橄榄山升到天上去，就好像神的荣耀升上去，有一天他还是要回来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所有那些弃绝主的犹太人全家都要得救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们要学明白一个功课，就是明白我们今天所学的，我们在圣灵里面所能看见的那个圣殿是个人，因为他比圣殿更大。但到了那一天，当他们还在地上的国度，我们已经在天上了，他们很难描写明白属天的事，属天的意象。所以圣灵呢，就在摩利亚山上就有一个物质的圣殿给我们看见， 我们的主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慢慢才晓得说，原来这个圣殿有水从中间流出来，严格说来就叫我慢慢慢开他们眼睛，就为着新耶路撒冷预备的。等到他们进到新耶路撒冷，他们一点不会紧张，不会觉得惊慌。为什么呢？怎么会越靠近神结果越靠近活水的供应呢？所有的宗教只有敬拜，所有的宗教都是要求，但是很稀奇，只有来到神面前，一面我们有敬拜，一面有奉献，但另一方面他的生命供应我们，叫我们能奉献，叫我们能摆上，叫我们能付上一切，叫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那个殿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，读到约翰的启示，约翰更清楚了，明白吗？约翰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自从我们主钉十字架以后，这个地球不一样，这个地球不同的解释了。因为主在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整个地球变成外面。然后我们的主升到天上，主升到天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整个宇宙的圣殿从外面进到圣所。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你看见我们主在圣所里面，大祭司在圣所里面。但到第四章、第五章，我们主进到至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宇那个圣殿，那是宇宙性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这是最清楚、最清楚。所以这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最后，我想结束以前，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是约翰福音解释了一些解释，很清楚。那么也是约翰福音叫我们能明白以西结里面一些的现象。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只有约翰给了我们两个数字，一个是153，一个是666。这个153跟666在数字学上 OK theory of number 上是三角的数字。所谓三角的数字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到17，那么那个是个像三角形一样，刚好是153。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到36，所以刚好是666。所以你看见神的确让约翰给了我们两个三角的数字，很清楚。那为什么是153呢？因为你要记得，是他们一个晚上打不掉鱼，一条鱼都打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结果出一句话153条鱼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代表属灵的丰收。因为我们的主呼召他们门徒要做人海的渔夫，结果那秘诀在哪里呢？秘诀就在乎那个153条。为什么？一个凭着他们自己本领一个晚上都打不到，他们还是行家，结果呢主一句话，你看153。但是为什么153呢？很清楚，153，你看是一条鱼、两条鱼、三条鱼，如果你把它摆在一起，好像是个三角形一样，这边是17，这边17，这边也是17。这个17在圣经里面很有讲究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在第14天14号，正月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的，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所以17这个数目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来说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153呢是以17来做根基的。那么有趣在哪里？有趣就是全本四福音讲到鱼一共讲了17次，就好像启示录里面666讲到兽刚好是36次，是一模一样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153的背后是什么，是17。153代表丰收，17代表为什么你有丰收？因为我们主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是17所代表的，不是吗？好，这是约翰福音。如果约翰福音能够解释这个以西结书的话，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个水啊，活水从圣殿山一直流到了死海？ 那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所有经过的地方都变化。